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一起再有一个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一群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将我们心中的感谢、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美善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在是宝贝的主。早晨当我们一同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现在我们也一起要来读你的话语，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无知，所以我们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好让我们行路不在黑暗中，也好让我们跟随你有力量。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门。
我们昨天花了一些时间来读第一节，那我们在第一节里面我们发现神何等奇异的恩典，这一个恩典在雅各的身上，这个恩典在当时所有接受雅各书信的弟兄姊妹身上，这一个恩典也同样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是因为这一个莫名其妙的恩典才能够成为神的孩子。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们教会办一个退休会，然后我们居然有本领请到了雅各弟兄来做我们教会的这个退休会的讲员，那你们猜我会怎么介绍这位讲员呢？
上帝的
子，
我第一个会先讲雅各，这是耶路撒冷教会，记清楚啊，不是一般教会啊，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第一天信主3000人，第二次5000人，所以加起来1000000人，对吧？耶路撒冷教会当家长老，懂不懂什么叫当家长老？
是，
最后他是拍板，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一把手。那今天有的地方当然不叫当家长老了，叫做主任牧师，对吧？意思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他说了算了，对不对？哎，请问我这样介绍他准确不准确？
准确，
绝对准确。
对，
他不但是耶路撒冷教会一把手，各位搞清楚，今天我们请来的讲员，这个人在早期教会里面他有一个绰号，别人说这一个人啊，他是有骆驼的膝盖，骆驼的膝盖，那个皮有多厚啊？为什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呢？ 因为雅各这个人常常跪着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膝盖上全长了茧，所以人们是用这个称呼来描写他的。所以我们请来的讲员，他膝盖里面全是茧，因为他常常跪着祷告。佩服吧？佩服啊。不但如此，在全耶路撒冷，不只是信耶稣的人中间，就是在不信人的中间，大家都知道雅各被公认为公义的雅各。哎呦，各位，今天这年头啊，不管你在哪个行业，演电影的也好，你们都知道小崔的事儿啊，当官的也好，教会的领袖也好，哪个人敢说自己是公义的？多少这些有名望的，你都不能够了解他的私生活的呀，对不对？在美国常常看到，一下这个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出问题，那中国人的传道人出问题的少吗？只是我们中国人有个天大的本领，家丑不外扬，尽量都把它掩盖起来。雅各，咱们请来的讲员，被不信主的人以及所有信主的人都公认他是公义的雅各。介绍到这里，你是不是要对他非常尊敬了，非常佩服了，对吧？最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请来的这位讲员，他是我们主耶稣的亲弟弟，而且是大弟弟。哎，这样介绍有错吗？
没错，
没错，对不对？这样介绍海报做出去，吸引人不吸引人？
吸引人，
吸引人啊，对不对？偏偏雅各怎么自己介绍自己嘞？哎，你们教会什么时候请讲员是这么介绍的？我们今天请来是某某牧师、某某长老、某某博士，你这个少一样都不能，不可以的呀。我以前干过个傻事儿啊，请了一个人来，结果不小心啊，坏习惯了、啊、忘了叫他牧师啊。哎呦，那个脸臭的呀。那还得了啊，是吧？那如果你今天不叫长老，不叫牧师，你说欢迎主耶稣基督的奴隶，那更不得了了，是吧？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你真的希望别人怎么看你？你知不知道你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当我们介绍一个人，当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表达我们里面认为什么东西很重要。譬如说，我给你介绍这个人，这个人他到非洲，他去做了这个事那个事，救了很多艾滋病人。我在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做了什么，对吧？如果给你介绍一个人，我告诉你，哦，你要搞清楚， 这一个人啊，那个钱啊，是多的不会数的。你知道有钱的人吗？什么叫有钱？你懂吗？就是他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身价有多少，就表示这个人钱还不够多。一个人真正有钱到一个地步，是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那如果我再告诉你他多么有钱，他的房子多么的大啊，他的老婆多么的漂亮，他的小孩多么有出息，我再告诉你什么？我再告诉你，一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做了什么，他拥有什么。听明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你做了什么，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你拥有什么，一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于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他这一辈子，他觉得他最大的荣耀，他最宝贵的一件事，是他认识了主，并且他甘心乐意的做主的奴隶。我信主前面的那些日子，我是真敬啊，但是真敬是真敬啊，我嘴巴上叫主叫什么呢？叫主，有的时候我还给他多形容一下，天地的主，掌管万有的主，但是我心里呢，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听话。你不要笑我，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你什么时候感谢赞美耶稣？就耶稣听话的时候，你祷告他答应了吗？开心不开心嘛，对不对？我们要建堂，没有钱，要不要祷告？拼命祷告，哇，钱来了，开心吧？开心吗？得癌症，拼命祷告，病好了，开心吗？开心。追不到女朋友的，拼命祷告，追到了，开心吗？开心。什么事都是他听话，我们就开心嘛。我们所有的祷告只有一个目的，对不对？说白了就是要听话嘛，他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嘛。我们嘴巴上叫他什么？主。实际呢？
我是主。
他是我们的奴隶，对吧？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雅各的生命中，他不是只有称呼主做主，他觉得他一生最大的喜乐、最大的价值、最大的满足，是满足主的要求。这个叫做奴隶，听明白吗？我们今天有时候很，我不知道是真骄傲还是假谦卑哈，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来形容我们自己啊。譬如说，碰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会跟你讲，我是无用的仆人。有没有听过？这是真骄傲还是假谦卑？我不知道。无用的仆人，如果你真是主的仆人，怎么能无用呢？是不是？怎么可能是无用呢？如果真的无用，就不是仆人嘛。那真的是仆人，一定有用啊。 听明白我在讲什么？
嗯，是。
但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呢，真的不明白，真正无用的仆人的意思是什么？是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没有我这回事儿。我唯一所关心的，就是主你要什么？你要什么？那弟兄姊妹，我可以。我不用说多说很多例子哈，我们每一个人回家想一想我们怎么祷告，你问问你怎么祷告，祷告来祷告去，你觉得你是主还是奴隶？这是一个很真实的考验哈。雅各他一生最大的满足，最大的荣耀，最大的盼望，就是满足主的心肠。主满意了，他就满意了。我们呢？我们如果不爱主啊，我们可以要钱，我们可以要名，我们也有人要权，是不是？我们要各种不同的东西，不知道这里的家庭啊，夫妻吵架不吵架的？也会吵的哈。那请问各位，吵架是因为对方听你的，还是因为对方不听你的？
不听。
不听才吵嘛，对不对？他什么都听你的，你跟他吵什么？啊，你见过人这样吵架的？你要气死我啊，为什么什么都听我的？没有吧，对不对？气死我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听，怎么讲都不听，是不是？我们要的权不一定要很大的权嘛，对不对？就很小的事情我们都要嘛。什么叫听我的？就是我有权嘛，对不对？我们不爱主，我们就是要这些东西。我们不小心爱主了。弟兄姐妹，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教会人多，好不好？
好。
好。我们要很多人是信主，好不好？
好。
都好，对不对？我们希望人家不但信主，还要爱主，奉献，服侍，宣教，好不好？
好，
都好，对不对？那我要请问你，你以为有了这一些，是不是主就满意了？
不会，
不会啊。我真讨厌哦，他还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糟糕，你知道吗？主，我们看为很重要的这些事啊，我们拼了命去干的事啊，你有一天会发觉这些事情啊，在主那里都不是事儿，你明白吗？你们也许有福气，带领一个人信主好像不太难。像我们在美国的话，哎呦我的娘啊，天哪，那求爷爷告奶奶，因为全都是大头，你懂不懂？你知道有人不小心到我们教会去，发现我们一堆弟兄姐妹在洗碗，七看看八看看，看看什么？所有洗碗的都是博士啊，博士跟垃圾一样不值钱，满街都是啊。你碰到这种人啊，真难搞哦。哎，劝他信耶稣，你是道理讲了一堆啊，最后人家给你一句话，啊，考虑考虑，真把你活活气死了，是不是啊？叫你信耶稣还要考虑的，你能够信耶稣是神莫大的恩典，你还考虑啥呀？你不相信他，你什么东西啊？ 你没有耶稣，你连个蚂蚁都比不上啊。但是奇怪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好难啊，好难。哎呀，如果有人信主，我们美得不得了。啊，如果教会人多一点，我们也美得不得了。如果搞一个宣教，搞个什么，我们就开心得不得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坦白告诉你，对耶稣来讲难吗？一点都不难啊。耶稣要叫一个人信主，还不就是
管教他？
不用了，都不用那么麻烦了，都不用那么麻烦了。耶稣叫他信主，他就信了，怎么样他都信了。
是啊，
相信不相信？
相信。人的
尽头，神的开始。对他来讲太容易了嘛，他随便用什么方法，你都乖乖信。
对，
是不是？君王的水如同君王的心，如同什么？
龙
沟的水啊，对，他叫你信你就信了嘛。对他来讲不难的。如果耶稣希望和教会人多难不难？他不吹口气人就多了，对吧？
小五子一
会太容易了嘛，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是他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他要的。他要什么？他要我们里面的生命像他。你知道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的难处就是很多神的儿女啊，他爱主以后，他就以为啊，神要的是这些事工，他不知道，神只要一样东西，生命长大，里面的生命长大像主。哎呦，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啊，可难讲。为什么难讲呢？为什么难讲？因为基本上啊，生命不长大的人呢、啊，他生命没有长大，他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像基督那个样子。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叫做得救是得救，不过是仅仅得救，就像我当年一样。你跟这样的人讲生命的事情，讲得通吗？没得讲的啊，讲不通的。他不懂得生命，生命有什么好羡慕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读雅各书，你读雅各书，你一定要记住，雅各书的主题就是讲到生命长大成熟。生命要能够长大，要能够成熟，里面的人才会以主的满足为我们的满足，他的心才能够归给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读雅各书的时候，你务必要求主帮助你去体会这个生命之道，这个生命才是主所要的。小 baby 非常可爱，同意吗？属灵的 baby 非常可爱，但是如果一个小 baby 三年以后还是 baby 那个样子，那是非常可怕。那有的教会最伤感情的是30年以后还是 baby， 中国叫做什么巨婴是吧？哦，那个才超级恐怖。但愿主怜悯我们，当我们一起来读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被主吸引，我们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长大一点。千万千万求求你了啊，不要听一听就说，哦，老婆啊，人家就在讲你啊。也千万千万不要讲，哦，这不就在讲我们教会的某某人吗？ 那就说明了你没有听进去。你如果有一个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求主对你的心说话，你会看到你有哪些地方需要长大，神会给你什么样的恩典长大。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一开始，雅各对这收信的弟兄姊妹就称呼他们一下，怎么称呼？我的弟兄们。雅各书啊很长吗？
不长。
不长。这么短的一卷书信里面，如果你有兴趣数一数，你发现雅各对于弟兄们这个词一共用了14次。而在这14次的里面，还有3次他特别强调是叫做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数一数雅各书有多少节，然后你用14去除一下，你大概就知道雅各每讲几句话就忍不住的要来一个弟兄们，每讲几句话就忍不住要来一个弟兄们。这是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误会哈、啊。有人就误会说雅各肯定是像刘弟兄，就指我说这个刘弟兄啊，自从开刀以后啊，脑子记忆不好，所以常常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名字叫不出来。不是不认识他，认识他30年了，老同工了、啊，他不知道那个名字为什么就卡在那里。所以呢就有一招下台阶，用什么阶呢？哎呀弟兄你好啊，其实就是因为忘记了，不知道怎么叫，叫不出来了嘛，就用个弟兄。各位，雅各可不是这样，当雅各称呼弟兄们的时候，不只是表达雅各关心他们，雅各知道他们的难处。我昨天已经说过，这些收信的人他们是在极大的危险中，雅各关心他们，雅各真的爱他们。更重要的，雅各一而再再而三地称呼他们弟兄们，他是要让他们知道我跟你们是一样的。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